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大智文殊师利菩萨，那么大智文殊师利菩萨，那么大恒普贤菩萨，那么大恒普贤菩萨，那么大恒普贤菩萨，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再来呢，我们讲到啊，在文殊师利菩萨辞别佛陀啊，向南方游行。那么师利佛尊者呢，跟这些啊众比丘也呢，跟着舍利佛尊，跟着呢文殊菩萨，想要呢听闻呢文殊菩萨的教化，以及呢深深的这个法会。我们讲过呢，菩萨呢有五种呢行为的相貌啊，就是高行啊，高峰的行为，大行啊，利益普及。那么更有呢这个圣行、殊圣行，再来就是身行，不退转意，再来呢就是广行，一片一切，一切呢片一。那么我们讲到呢，所谓的啊，在这个法界当中的人类有二十种。那二十种呢，第一个呢就是菩萨啊，这次呢这个善财童子啊要入的这个法界啊，也就是说他所要拜访的啊这个善知识呢啊110位啊，那么52位呢到啊这个妙觉菩萨。所以第一个呢是菩萨啊，菩萨类。那么第二个呢是比丘啊，好像这个德云比丘啊、海云比丘啊等等。第三个呢是这个尼啊，就是比丘尼。第四呢是优婆塞，第五是优婆夷，还有啊童男、童女、天人啊、天女，乃至外道、婆罗门、长者啊，以及呢先生、医生、传师、国王，或者是仙人，乃至佛陀的母亲摩耶夫人、 啊，以及佛陀的王妃耶稣陀罗啊，总还有呢诸神啊。那么总共呢有这20个啊种类的善知识。那么在这明显的法义之相呢，有4种，就是以他们的果德来摄受呢化缘啊。那么以如来的海印三昧而呈现。第二个呢啊，是说到呢这种因地啊，这些20种善知识的因地成形，那么就是什么呢？菩萨啊，随分随力的示现。第三个呢，是以法义啊，以这个妙义地呢来显法的殊胜。那么这个所讲的就是呢啊，缘起法界的人法。再来呢，第四个是约他的形貌相貌呢来辨别他们中间的差异，好像法的差异、解脱门的差异有何不同。这个呢不出啊这个菩萨五生所收啊。那么所谓的菩萨五生啊所收摄呢啊，哪五生呢？第一个就是习苦啊，菩萨呢能够止习一切苦，从苦当中呢出生妙智啊，由于出生妙智之故，能够呢成为这个良医啊。第二个呢是随类生，随这个世间众生啊形象的种类而生，好像这个外道啊，外道呢能够出生菩萨的种性啊，只要知不向外气求，能够反内观。所以呢其实我一直在告诉你们善知识，反内观的殊胜啊，我不是告诉你们这个行为不能做那个行为不能做，而是你是不是有反内观到自己的心行。一切法的因缘呢，你都必须要有反内观的智力，由于能够反内观，才能够止相续的恶，能自止也能止他人啊，这个叫随类生。第三个呢叫圣生啊，殊胜的出生之处。那殊胜的出生之处呢，就像善见比丘啊等等。第四呢是增上生啊，增上呢就是譬如啊示现恶相，教化众生，先调伏呢这众生种种诸恶，不敢造恶啊，然后呢增上他们的菩提印。好像我告诉你们呢，当我们在跟众生谈话啊，或者是呢啊你在照顾众生的时候，你真的要反内观，你问你自己是不是要增长他们的菩提印。随缘遇到呢，念念当中都在增长他们的菩提印，不管种一念心也好，两念心也好啊。好像那一天呢啊，我碰到啊那个居士，他刚睡醒啊，但是呢我也自知他们是睡在外面觉得比较凉，可是呢啊我要去麻烦他，请他要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母亲跟我讲，他就睡在那里，你去叫他。我说我不方便呢，去叫他，麻烦你去叫他。我站在50公尺之外。啊，那么这个众生都是这样啊，听到是妈妈叫他，不理他，转身又要睡。我说菩萨，你昨天晚上没睡啊？他听到我的声音就赶快坐起来。我说呢很抱歉这么早打扰你，好啊，麻烦你啊这个去刷牙洗脸一下啊。 然后呢我就走回来啊，我们呢要安处的地方啊。过一会儿呢他就骑摩托车上来，那么骑摩托车上来的时候，我看他呢仍然一脸睡相，我跟他开玩笑，我说菩萨啊，这么近的路啊你都要骑摩托车，那将来啊会有中年人的身材啊。他就在那边傻笑。可是呢我后来跟他讲，菩萨啊，我早上呢看到你打招呼跟你说阿弥陀佛，你怎么没有跟我打招呼说一声阿弥陀佛啊？他说哦阿弥陀佛。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本位在哪里，让他念一句佛号都好。你们看我呢好像随随便便很轻松在跟人家聊天，我在聊天我也不浪费光阴的，我在聊天当中我也要让他们在无形当中都能够接受佛法，都能够接受到法义原来是殊胜的，而不是只是在那边空聊天。这个呢是什么？真上生。没办法，众生沉沦太久，你一下子讲甚深法义他听不懂，必须从聊天当中呢用很长久的时间，然后呢慢慢让他们点点滴滴接受，能接受多少就算多少，那表示我们分分秒秒我们都没有浪费光阴。好像呢那时候啊到国外去，外国人呢看到我们也很高兴，就跟我们说嗨，然后呢我跟他们说嗨，但是呢接下来我就告诉他们啊，我说呢菩萨，我们出家人，我是出家人是僧人，你们呢说嗨是你们的习俗啊，但是跟我们呢打招呼，我们的嗨呢是阿弥陀佛啊，我是阿呢是祝福你无量的光明，弥呢是祝福你无量的寿命，陀呢是祝福你无量的智慧，佛呢是祝福你广结无量的善因缘，远离无量的灾难。所以下一次呢你看到黑头发的啊或者是看到我们，那么跟我们的打招呼是阿弥陀佛。你们知道啊，连那个70岁的老婆婆看到我都是先阿弥陀佛。外国人，我跟他种一个这样的因缘啊，谁不愿意受祝福，我问你们。是的，但是呢他们的嗨只是打招呼，我们的打招呼有这么殊胜的内涵啊。那时候呢我们要搬去那个地方，那些邻居全部都跟我们看到我们第一句话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呢就是真上生，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那你们知道你们自己在干什么？这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们要反观，你们要反观，你们要让那些众生给你种下的因是殊胜的菩提因，你不是你爱怜他们就好，我希望他们看到你是佛，你把他们当成佛一样供养，这互相就是成就解脱道。如果你只是爱染他们，他们依赖你，你们将来必定成为眷属缘。那如何呢？他看你看久了起欢喜心，他将来是人，你一直看他起那个染污心，将来你是畜生要他照顾，甚至是 好好反观，思维法的甚深意，要与法相应，哪里是与你们的这种情欲在那边纠缠。再来是最后生，最后一生呢，最后生所讲的好像呢这个弥勒菩萨等觉菩萨等等。那么所以说呢这些种种相貌啊差别呢，就是不出菩萨的五生所收又呢我们讲到呢所谓的在这些因缘当中那么都是呢要教导我们如何呢从因地出发心然后一直到呢成妙等觉在这个熏修学习善知识的过程我们要问自己你如何善于安住你自己明白吗你们学佛就是学觉就是学光明真正告诉你们教导你们能够忍我能够一切众生都安处光明的道路很奇怪的自心不依止正法依止那个骄慢依止那个情欲所以就曲扭很多因缘都曲扭了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你们说要学法求法为善之事我真的很认真用法来布施你们可是因为心行不同老是搭不上线奇怪哦，现在我知道我以法来布施你们你们以情欲还给我难怪一天到晚在烦恼当中所走出来的路全部是歪曲而且呢还不能够自观错在哪里不能够自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因为情欲就一天到晚嗔恨他人也一天到晚嗔恨我已经做得这么好了你真是找我麻烦一天到晚找我麻烦我也觉得奇怪这么明白的事情怎么会搞不清楚弄不清楚状况原来我每一件事情都给你们导归到法上来而你们呢每一件事情都扭曲到你们个人的情欲以你们的立场来批判以情子的立场批判哎，师父是这样师父是那样又应该这样可是我也在告诉你们法非如是法是顺应当时时节然后呢让他一切都能够圆满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圆满然后圆满之后就要放下你们不是因为依情之故就黏执在那里死执在那里认为每一件事情都要照这个案例来做所以就纠结成顽固的那种石头解也解不开推也推不动到最后就嗔恨哎，奇怪我一直想我没这样子教你们呢、啊，我不是这样子教的啊怎么搞会这样子啊原来是心行不同你们的心全部是抓一个依靠稍微一点点觉得别人器重我们就膨胀自己的情欲扩展自己的这个权势 哎，真可笑。难怪呢，我怎么样讲都搭不上我的心形。你们欢喜羡慕，可是就是走不上我这条路来。我也觉得奇怪，按理说你们说要学法，你们今天能够遇这个法会，真的是要有宿世大愿力，让你们随心满愿的时候，却反而不学了。是的，法是殊胜尊贵，由于你依法，依这个正念法，你才能够真正出离这个三界苦，才能真正出离这些束缚，这些粘执。为什么？因为智光能够照透，由于运用智光之故，智慧的光明，你才能随缘解粘去缚。所以很多时候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我是先思维，当别人指责我的时候，我也是先思维我的出发心是什么。好像那天那个菩萨指责我，哎呀，那个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印那个书没有错，我印那个书是急了一点其实它能够更圆满的，但是出发心种种排版过程方面，我知道不够圆满，因为当时呢手边很多事情，那我也希望呢能够赶快印出来能够对众生呢多少啊有一点熏学水学的作用，我的出发点是这样好像呢在看那个英文，因为我们的英文不好，所以呢我觉得印这种字体我们比较能够随学。可是站在那另外那个人的立场，他要字体美的，可是站在我的立场，我希望人家看得懂，主要是看得懂还有就是不懂英文的人多少也能够随学几句英文然后我也知道呢，我那个排版不是很圆满，还有很多缺陷。事实上，如果有因缘，那么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更好，没有错，其实也是要用脑筋的。所以说呢，讲到这里我就深刻的思维到，我先反省，反省到我们的立场出发点的原因在哪里。那反省好了之后，我知道我的方向明确，当然如果可以好更好，那我也随喜，可是当时我是尽力，我的力只尽了，已经尽了，而且尽了心，对我来说那个就是圆满了。所以呢，我也一直在教你们，我也告诉你们，当我听到这个指责的时候，我就马上教你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如何应对，看我的出发点，看他的出发点。当然以我的立场看他的出发点也不是很正确，不过没错，那时候呢这个出发点是的确是如此，他觉得不够美可以更美但是外国人来看任何字体他都看得懂，能美是更好，可是那种艺术字体对于初学的人不是很能看得懂，因为那个字虽然很漂亮，但是不见得每个人看得懂因为这样的因缘，而我知道在这件事上我所做的是圆满的。当我们经过自我审查，你回到你自己原点，确立那个出发心， 相形之下，当别人在批评你的时候，那就不是问题了。好像呢，这些人批评我太凶、太严格，我都觉得很可笑。像有一个菩萨，我要教这个人，因为你是父母，你是长辈，我必定尊重你是父母，我要尊重你，我会先跟你讲我为什么会教导这个孩子这样子教。你没办法教，你把孩子教给我，我还尊重你，我为什么会这样教，你觉得怎么样？诶，可是他面对我讲的是，师父你这样很明理，你应该要教，你教他们是你的慈悲。可是呢，他面对他的孩子所讲的是，这个师父太凶了，你走吧，我们不要留在这里。诶，当初你们不是因为羡慕这个师父肯教人而来随学，所以诸位善知识，反看看自己的双面，那种颠倒性，做人为什么要这么虚伪？你就直接干脆告诉我，说我们不能接受你的教法。哎，那我会反省。所以呢，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人需要这样子？人为什么不能够坦诚？我很坦诚告诉你，你这个孩子为什么我这样子教，我很坦诚告诉你，你面对我是虚伪的一面，然后你又照做，你今天既然把你的孩子送来这里随学，你为什么又教导你的孩子做恶行？我在看什么叫冤亲债主。每一个人都想做好人，表面上哦，我送你去师父那里去随学，这个是一个好师父，可是你为什么要教导他恶行？你为什么要陷害你的孩子？你让他错乱，你一下告诉他好，一下就告诉他不好。所以我看世间人这个情执错乱，那到最后你自己教育他这样，等他起烦恼受不了压力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来怨怪我？你不是教我这样子教你的孩子的吗？所以人要反省，要回到自己的出发点去反省，我的出发心是什么。当别人在指责我的时候，我就在想，对，我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子教他，我的目的在哪里？好，当我反省到这些，我的出发点是在利益不在损害的时候，那你们怎么去说是非，怎么回谤都跟我没关系。为什么？因为那不是我，是你们心中的你自己。这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们反省，反省这么重要，是很重要。那么如果你能够反省，就契入什么法门？就契入非常殊胜的一个法门，叫做善住。如果我们的反省是正确的，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做是正确的。好像我的所做，我今天做要呢能够利益众生，拔剑这个南亚大地震的众生，但是我知道 我知道我们通常所想到的会是呢，救这些灾害的众生，当然他们也要救，因为他们很苦，他们视线的就是苦相。那死亡的众生我们也要救，可是呢，死亡众生当我们在救的时候，我们必须救他们的意念执着，而我们也知道我们有无量无边的细胞围城，在这个时候同时分化腐烂的时候，所以我更深入去想到我要救这些细胞众生，也就是唯细念的众生。所以当有人批评我，你自以为是哦，你以为你比较有修行，你比较深入观察哦，你以为那个乞丐发大愿如何如何，但是我知道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些细菌就是产生众生相续病的因缘。其实所谓的细菌就是相续唯细念。好，当然受到这些批评会有很大的压力，乃至有人因为帮助我他也受到别人很大的压力，等于无形中我伤害了他的善缘，我也有很大的压力。可是那个批评的人更加阿弥陀佛，更加糟糕，那我选择不回应乃至我一直跟他求忏悔我说很抱歉，是我失礼，是我不知这个众生真的很奇怪，保护自己的面子这么重要，不依法。我做了所有我该做的事，然后呢，我给他导归到安住与善住。因为不动摇，这个善法业的安住不动摇，这个呢就必须依着的正法。那能够依止正法之处，就必须深刻的自我反省，你才能善受一切法。为什么我在告诉你们善受法进来你要善受那么那个善知识指我将来相续他那种因缘。其实很多善知识在教，总是呢只记得自己的存在，不愿意随喜跟成就。人很奇怪啊，锦上添花的很多啊，雪中送炭的太少。而能够雪中送炭的通常呢是有菩提心的人，但是呢他们通常也会受到很多的苦，可是在这当中还能够依止法，那个就是能够冲出破茧而出的人。所以呢我们呢自己如是深刻反省，你的出发点是什么？既然你的出发点是善意的，那既然是善意的，你就必须深观前因后果，善观一切境界因缘当然有人建议你的时候，因为你必须回归到你的出发点是利益众生的，你不可能只是情止的系缚在那些众生身上，当然你要利益众生，我给你建议如是的时候，你也要反观你的出发点。没有修正的原因吗？有，必定有修正的空间，这个才叫做学习，这个才叫做学习般若。由于有修正的空间，将来心量才会越广，眼光才会越宽，才会知进退，知时节。所以啊，善知识们，从这些殊胜的因缘当中， 我一再告诉你们，我们学到啥？很多时候我也一直不解，哎，我真的是以法在教你们，哎，起什么烦恼？啊，为什么不一样？你们不一样，还要怪我呢？啊，反复无常。那么这个时候呢，文殊师利童子为什么用童子呢？因为啊，能够入佛法，童真心呢、啊，童真心表清净意啊。那么如果你不能够让你自己清除这些杂思杂染啊，回复到童真的清净，你就不能够入法界。所以我常常问你们啊，你们回到原点，你们出发心，你们说你们要学法，学法是学很多方法，除了佛法之外，世间的机义，观察一切法，还有造作一切法啊，包括工巧，包括呢啊这个绘画、语言、文具，都是法，都是方法。那你们学什么法？我不知道你们要学什么法。语言文具上，我也教你们怎么说话，怎么应对。语言文具上，我也教你们怎么升官，乃至我教你们怎么工巧，这个要怎么做。你们起这个也起烦恼，那个也起烦恼，这个也要烦恼，这么多的情欲杂染，与人的应对就不圆满，也不知观时节因缘。有一些众生是我能降服的，怀大骄慢啊，不是你们所能降服。可是有一些因缘是你们可以广结善缘的，由于你们不知进退，也不能够摄受。那你们学什么法？法是啊，一切因缘无一不是法，谈话的法。你要知道你的出发心在哪里，为什么要你们反省？你跟人家讲话，你是不是安住在菩提心？你是不是安住在你要利益他，把他导归到法上来？你自己清楚明白吗？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没有方法，我也告诉你们这个应该要怎么做，从当中去思维正法。所以这个必须啊，要有童子身，必须要童子行，必须要童子心。为什么要用童子？因为清净，因为无染，因为能纳受法海。所以什么叫随学？也就是随时随地你都必须以童子身心受教。那么所以呢，以全时善巧方便以及实相，实相安住哪里？安住善住，互相依止，然后必须童子行。所以随时随地我们出去到外面，我们自知我们金刚心依止之处，可是行呢，却必须礼敬一切诸佛，礼敬一切众生。这是为什么我最后选择退，选择让。但是我知道我将来必定引导他们入佛法中来，所以我不是以烦恼心与这些人相处。那么悲智无助，以大悲以自用，可是却无自相、无住相而能布施，叫做善住楼阁。为什么用楼阁？善安住， 因为高深远清净疏立庄严，然后却能够看清看远，能够行事无碍。所以这个时候呢，文殊师利菩萨童子呢，从善住楼阁而出。若你是安住在善住楼阁，任何人动摇你不得，你依法而善安住，依正智而善安住，依自觉觉他而善安住，任何人动摇你不得。为什么？因为你自知安住，安住之处。为什么会受动摇？因为你非依法，依情依烦恼，增长自己的情绪，自认为自己很委屈，怎么做都不对。我没有告诉你们怎么做都不对，我只是告诉你，哎，你为什么不这样试试看，不那样试试看，你为什么不提升？是每一个角度都能够行得通的，但是你们却顽固的执取现在所视线的色相，就是固定了，那个是生死相。那么与无量的这个同行菩萨，以及呢常常随顺护卫在文殊师利菩萨童子身边的这个金刚神，互相随主。那么普为众生普遍的呢为众生来供养诸佛诸身众神。那么在这里呢，就让我深刻体会到，好了，这一次因为因缘业力会遇，那么众生很慈悲呢，给我很多的教导、诽谤、是非，在我这么殊胜的困境当中，我观察到呢，这众生真的是虎落平阳，被犬欺。怎么样被犬欺？当以前我们住在这里那个气势正旺的时候，那个狗看到我们还要摇尾巴根本不敢进入到我们这个范围之内以前呢只能远远的在那边散步，现在知道房子被拆了，这个人全是没了，气势没了，纵使我们这个身形仍然一样，但是呢我一再为什么告诉你们六道众生不可欺，他们已经感受不到我们住在这里的气势，所以他们要进来这里如入无人之境。以前呢你只要看他，静静看他，他就眼睛就低下来，摇摇尾巴，不好意思就离开了。现在不是，现在呢人家放生的东西他进来咬，你喊他，他眼睛瞄你一下不理你，东西放下走。哎，阿弥陀佛这个众生是如是可是呢我很感谢，我一直用很感谢的心，我在想菩萨会帮我找因缘。以前呢我用我自己的能力，现在我没能力了，菩萨会帮我找因缘现在不是我的事，现在呢是菩萨以及呢 如果我真的是行法的人，那么谁护在我身边左右，在随我熏修学习的金刚神，在随我学习供养诸佛的这些诸生众生，都应该呢帮我想办法，他们应该自己去找是菩萨行的众生，是殊胜缘的众生啊，这个生死轮转是是非非不用了，通通不用也好，从我们这里出发点出来涌出来，要都是善因缘啊。所以说呢，常常呢依止文殊师利菩萨普为众生供养诸佛，常常啊代替众生供养诸佛的这些生众神，也就是我们身形，常常呢应该要供养。再来是久发监视愿，长久以来呢就发这个监视啊，坚固的誓愿，不退转的誓愿，宏愿，常常随从呢这个足行神啊，不管走到哪里，其实我们的脚下都有足行神啊，你这个脚走下去是不是安住？这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们善知识，只要走下去要念阿弥陀佛，要观想你的脚上有四个字阿弥陀佛，你那个脚印下去，在地居的众生有三十里之内，你的心量光明，他们所获的利益就更大。这个是足行神。为什么叫久发誓愿坚固？因为你必须启发大行的，你那个誓愿弘誓你必须行持的，哪里是发空愿又妄语啊？你们都说你们要来这里学法，我只是成就你们往昔的誓愿而已啊，你们在嗔恨什么？在起烦恼什么？我不懂啊。愿是你发的，因为你打妄语虚旷，我让你反省回归到原点，去看到为什么今天遇到这个缘，因为你发愿了，而且你没有实践，你生生世世一直到现在都一直没实践。好，为了成就你自己的真实语，你必须要实践了，哎，我让你们有机会实践你们自己的愿力。嗯，你为什么要嗔恨？你要嗔恨，要嗔恨你自己的，谁叫你要发这种愿？但是你要感谢，也要感谢你自己，因为你发这种愿，你今天才有这个殊胜的善因缘，有这么多善友的会遇。因为我执情欲，不愿意成就，所以就嗔恨，又堕落就在那里颠三倒四，反复无常。善知识们，不是这个师长反复无常，是你们的无明心反复无常啊！你们一天到晚不是祈求，祈求菩萨慈悲随心满你们的愿，祈求佛慈悲教导你们怎么样随心满愿，那么我是佛陀的侍者，我随行佛法，我依止佛法而行，那当然哦，佛陀慈悲让你们有机会跟我随学，也就是要你们跟我随学如何随心满愿嘛，愿是要自己行的，哪里是求？你发的大愿，你要心行才能够圆满嘛，啊！所以常随从的这个足行神，如何足行神？因为要行持，所以足行神。再来呢是乐闻妙法， 主地神，好，诸位善知识，我刚刚讲了非常殊胜的，你的举手投足为什么要你们自我反省？为什么我一再告诉你们，你们不要只是贪婪爱一个众生，当你爱这一个，也希望所有的看到你都是佛，你的脚足下踩下去也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可是如果你是爱染，根本利益不到这些众生，你蹲在那里的时候，好像我蹲在那里在看他们，我仍然在念佛，我在背经，我在持咒，我的每一个脚步踩下去，除非有时候是思维要想把事情如何解决，当我自己起烦恼起无明，当我觉得今天提不起精神的时候，我也不让空音 光阴空过。有时候呢，有时候我在那里看卡通，我在看卡通，其实那些我都看过几十次了，我仍然在那里念佛。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提不起精神，提不起精神干什么？让那个东西在流转。可是每一次我从当中也学习到新的体会，我从当中学习到什么呢？好像呢有一个卡通片子啊，他们是煮菜的，他在那里煮菜，当他每一次碰到困境的时候，他都全力以赴。我每一次从他那里重新学习，对我来说那个就是观音菩萨的示现。重新学习什么？任何事情的全力以赴。但是那些内容我每次看，然后我仍然坐在那里念佛，我的心当中还在念佛，但是呢这个身形在看卡通。可是形是生死相，心的依止还要依止正法，是殊胜相。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呢，一切的主地神都乐闻妙法，而妙法从哪里出？从你意念起处与他们相应。为什么你会念念增长烦恼？因为你与鬼同住，与欲魔同安止，所以呢它就促成你一直往你自己情绪上去发展。可是我知道这些法的因缘不殊胜，那么我就会自己拉回来。同样的，我也是把这个法告诉你们，就是为了让你们避免一切因缘以你自己与众生纠缠，是入这个生死轮回。我在停止你们生死轮回，但是也要你们随学。你们不愿意随学的时候，就是认为我在骂人。可是如果你们愿意随学，你们就能够入我的身形，感受到我对你们的慈悲，不然你们再入地狱之苦，太苦了。所以很奇怪，如果你们真慈悲，你们会感谢我的慈悲，因为你们自心恶，所以你们所观察到所感受到只有我给你们的恶。那主地神再讲回来，就是善住楼阁，就是你自身的地藏菩萨，你自身地藏菩萨能够阻挡你自己的，你不愿意与正法相应，你不乐闻妙法，若你乐闻妙法，你就是善住。所以我以法布施， 你们不乐闻妙法，与情相遇，与生死相轮，当然就烦恼了。所以我要你们反省回归到原点，问你们自己，乐闻妙法吗？你安住地藏菩萨吗？你观察到大地寒常吗？观察到大地寒常还不够，还要能够作为这个大地之主。而如何作为大地之主？要乐闻妙法，要依正法而行。再来呢，是常修大悲逐水神。什么叫常修大悲？这个逐水神啊，所讲的不是外面这些逐水神而已呢，是我们体内的这个地水火风。这个水若你用情欲，就是莫逆欲海。为什么要你们反省到原点？你是不是真发慈悲心？若你真发慈悲心，你的悲理应是普应这些众生的，不是让这个众生这个畜生依止你而已。他唯有感受到悲的光明，而不是看到你就欢喜依靠你。你们不要怪我不让人家依靠，依无依止之处叫做妙依。妙依什么？必须妙依正法。我当然不要给你们依靠啊，我不耐烦那些黏糊糊肮脏，我觉得肮脏。你们不觉得肮脏，可是你们没有资格要求我跟你们一样。你要抓，要抓你自己，你要依靠你自己的正法。哪里是抓一个人，他不满你的形象，不满你的心愿，你就起烦恼，哪里是这样？没有。所以呢，常熏修大悲，常熏修大悲就是普入一切众生心海，是平等性。为什么我一再说让那些众生看到你都是佛，不是喜欢依靠你而已？为什么？因为当你念头起处逐水神，这个精神就是念。当你念头起处能够逐理这个你这个爱欲水的是什么？是以平等性的大悲。所以必须是对自己反省有利益，对众生也无粘子的平等性慈悲。再来是智光照耀烛火神啊，若你能够乐闻妙法，常修大悲，当然就是智光照耀。你不能智光照耀，你也念念与佛相应，让众生看到你是佛。你自己不是佛还没关系啊，所以是智光照耀烛火神啊，以智光照耀，智慧光明照耀，也用智光彻入他们心海，让他们依止你之处是依佛，不要是依止你这个生灭的相貌。所以我讲错在哪里？诸位善知识，这个法不是针对哪一个人说，是每一个众生我都这么说。你们指责我错，错在哪里？因为你们不愿意随学，所以认为这个是错。因为你们认为我不让你们依靠，所以是错。不，错不在我善知识们，错在你们不明，不愿意自我反省，不愿意自我承担 这个色身终归空性，要依妙法慈悲布施众生，错在你们没有勇气承担，到最后我这个是空，一无所有，你在贪执依执什么？那你自己都是空性，如何你依靠的人会永久存在？因为你们不愿意勇于承担，所以就没有那个责任感，勇于付出，不愿意教化众生真正离苦，因为自身口中说要离苦，身形依然黏执不放，就不能自光照耀，就不能身用智，一遇到一点小境界就起大烦恼。为什么？因为自己没有勇气去负责任。好了，嘿嘿，如果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深观这些法，都能够有勇气去负责任，我这吃饱了闲闲躺在躺椅上，我吃饱了太闲还去骂你们，还去说你们，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让你们观察到这些，你们都能够自我观察，自知路在哪里，就能够模拟为观，以如意自在出入为主风神，你的呼吸进出都如意自在。为什么？因为动摇不了你啊，你自知你明点之处，你明白之处，你自知你出发心所作所为，那你既然自知，当别人在说话，你就能够自光照耀，别人的建议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提升跟修正，你就自知，当然你就能够如意自在。而当你觉得你的立场殊胜过他们给你的建议，你不会受动摇，而且你还会告诉他们你的立场原因在哪里，你的出发点在哪里。善知识，如意自在为宝冠，多么殊胜，出入无碍主封神，多么殊胜。你们不做一个殊胜的人，要做一个下贱的人，一天到晚做人家依子，做人家的下女，做人家的依子之，做人家的使命之处，你难怪你让人家轻贱。善知识，所以你们在做什么人？你们在学什么法？有没有愿学之心？如是一路审查过来，你自我惭愧都来不及，哪里敢说你有真心？好，如果能够如意出入无碍作为你的宝冠，再来就是什么？明辨明白彻解。练是什么？修正，就是我刚刚所修正所说修正。你如果能够自光照耀，别人给你的建议你就能够适当。你们看看别人给我建议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觉得有意思我就接受，而且更多时候全盘推翻我自己当初的设想，因为别人的意见好。为什么？因为顺应世间相。好像那天那个菩萨他一直给我建议，哎，师父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照我对法所学的这种坚固心，我不耐烦。可是呢，后来我跟他讲，哎，当然呢，如果你不用花钱的话，那我就随喜你吧。好，可是呢，讲到最后，我为了也要顺应世间相，我不见得都接受，但是我从当中去寻找交集点。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麻烦这个菩萨，我将来必须要大力麻烦他，你请他做我的左右手，才能发挥得更好。所以在随顺众生的同时，我也在坚持我的方向，我也知道我这个方向跟这个因缘所成就的是什么。你就是明练，我们自心明，然后呢要练达，要通达，也要练习熏修学习如何能够入众生心海而出入外，所以叫明练十方，一切仪式，所有一切的仪轨方式，我们都要能够明练通达，这样叫主方神。好，再来专勤除灭无明黑暗主业散，这个更有意思了。明练通达的目的，我也要明解我的本位在哪里，也要能够除灭一切众生的黑暗无明。然后这个就是我告诉你们，你随时随地你要知道你的本位在哪里，你做什么事要能够出入无碍，没事我就进来进修，有事我就是义不容辞。为什么叫义不容辞？因为法殊胜，你义不容辞要让众生理解法殊胜，这个是依法而不依情。所以专勤，专以努力自我除灭无明黑暗，然后也专以努力除灭一切众生的无明黑暗，这个主业神殊胜啊，依止什么？依止童子身的大智文殊。好，再来一心匪懈，纵使在白天你也一心一意不敢懈慢，阐明阐扬显明佛日的光辉，也就是觉日光的照耀，主咒神啊，这主咒神殊胜啊，哪里不殊胜？所以善知识们，法殊胜珍贵，不是像你们所想的那样，不要一天到晚老用那个肮脏黏糊的情欲显态，不庄严不殊胜。你像那天有一个菩萨跟我讲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们是同修啊，夫妻是同修，这个丈夫呢念念口中所说我是为你，我为你好，我为你如何如何如何，什么都是我为你。那么这次他们新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呢他告诉我这个居士，他说呢我要睡哪一间房子，然后呢他那个窗户已经很旧了，我要来做气密窗。按理说那个房子窗户都旧了，他如果真的设想周到，他会把整个房间里面的房子窗户全部换成气密窗，对不对？可是呢有一天呢他那个同修兴冲冲告诉他，哎，我们可以去新房子看看，我已经把气密窗换好了。好了，这个居士就带着他的女儿跟他的这个同修到那个他们所谓的买的新房子，因为要搬家嘛，去看。一看呢两个人啊，这个居士跟他女儿站在门口就在那边笑，他女儿也不开口，这个妈妈也不开口，这个居士也不开口，他先生也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他很高兴就跟他讲，你们知道他在笑什么？这个家是大家共同有的，你说你凡事为他人设想，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房子窗户都旧了， 按理说你换气密窗是会把整个房子，整个这个我们共同拥有的房子全部换过，对不对？他不是，他只换了他房间那一间换成气密窗。然后呢，在厨房那些旧厨具都很旧了，那他们呢，原先的那里呢，那个厨具才换过一年，他希望呢把这个厨具换过去那里还可以用很久。他同学讲，哎，不用啦，嫌麻烦。然后这个居士修养还不错，不开口。到最后他的女儿说话了，他说，爸爸，煮饭不是你哈、如果呢你用你在换气密窗的心呢、然后替别人想一下，想一想让煮饭的人很欢喜很快乐的时候你的感受如何。他让同学不开口了。善知识们，这个叫做凡事为你想。很好笑啊，怎么会这么好笑呢？是，所以你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不欢喜说你们凡事说我为别人想，除非你们太过分，不然我不会讲到说我为你们想，我只是告诉你们，你们从哪一个角度去看，为什么你们会这么想。上次有一个菩萨呢，哎，他就丢给我一句话，他说呢，他凡事就是太为我着想了，哎呀，就是因为这样，我所有的教导都听不进去，因为他觉得他为我着想，我怎么样教你，怎么样去观察，怎么样去处事，就是教不动。谢谢你凡事太为我着想，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很伟大，很为我着想，所以我的教导角度你通通学不到，也推不动。到最后我只好让你们每一个步都自己亲自去经验，然后你要怨恨我，没办法，没办法。这个就是什么，哎呀，在白天黑夜当中都要专勤除灭自己的无明啊。黑暗，这个黑夜是从你心起，在白天当中你也要随时随地阐扬显明佛的光辉，你要自觉的，要自觉自己是不是有在佛日当中。你错误啊，你干嘛凡事为我着想，我要你凡事为一切众生着想，所有站在众生的立场想，你为我着想，为我这个人着想干什么？这个是生灭之身，你为我着想干什么？看不出自己情执在哪里，看不出自己用情欲来黏服他人，还以为自己为别人付出一切，难怪所有教法都教不尽。我以正法教，你们以情执戏服，难怪教不尽。所以你的情执越大，你以为你为我付出越多，你的毁灭性就越大。所伤害之处就越宽广。学法不应用此心，学法善知识，学法是学解黏去缚的方法，哪里用这个法来把自己纠缠得更深刻，还怪别人没教，不给你依靠，搞错方向。所以一心匪懈，在平常就要阐扬显明自觉的光辉，照耀他觉他的佛日，这个诅咒神，你们活在白天之下干什么？有没有如是自说？有没有如是自心行？我告诉你们反省的重要， 你们反省到什么？哎，越来越反省，我好委屈哦，我付出这么多，邪思、邪行。什么是正念行？法无我，我付出在哪里？我当然要付出，众生对我的恩这么大，给我面包吃，给我地方住，给我安心修行，我当然要付出，付出是理所当然的。哪里有资格我付出这么多委屈？哪里有资格？你到哪里去要这种资格？我问你们善知识，不怪你们自己还怪谁？怪天怪地。我以前就讲过啊，诸位善知识，怪天怪地就忘了要怪自己。谁叫你要出生于天地之间？感恩一切众生，付出是理所当然。你哪里有委屈？你用什么资格委屈？